人们所知的杜吉，它不像李白集，它有两个最早的这个白文本，杜吉就这一个，所以以下杜吉的问题都是注本的问题。最早有一个所谓的王朱注，这个应该是在北宋末，因为党禁的原因，所以呢把原来邓中诚的注本改名换姓为王朱注本，因为邓中诚是属于这个，属于这个党禁范围之内，那么他的书是禁止出版的，这是最早的一个注。那么保存到今天呢，有一个重新整理的本子，那就是赵赐公注，然后在今天有一个完整的版本流传到今天，就是这个王状元百家注杜陵诗史，这个南宋课本今天保存在苏州图书馆。那么清末呢有影印本，现在扬州也有影印本，然后再下来就是九家集注，这是一个著名的本子，在学术性上，注释的学术价值上，它应该高于那个王状元本，因为那个王状元本没有它详细而比较认真严肃。九家集注本在今天也有一个宋课本，这个宋课本在台湾，这是台湾所保存的宋课本，不多的宋课本里面的很重要的一部。台湾故宫博物院有一个影印本，这个在我们图书馆有一部。那么今天九家集注常见的本子是四库全书本以及杜氏引得的拍印本。红叶为杜氏引得所写的序是杜氏学的一篇重要文章。那么再下来有一个重要的注本，就是黄鹤注本，它的特点就是说注杜氏的历史背景和内容。人们以为有一个传本现在藏在国图是宋课本，但是后来发现它实际上是个原课本，这个细节写在98页这一段里边，我们就不去讲它了。也就是说原课本原来有一个排记，那么后来被书商所遮掩，原课本的排记被书商掩盖冒充为宋课本，那么后来被人识破了。还有一个重要的注本，就是蔡孟弼的杜工部草堂诗笺，这部书既有宋课本也有原课本保存到今天。那么宋课本最好的本子是中华再造善本，而不是那个古意丛书本。两个影印本，古意丛书第一是影印非常模糊，第二更为重要的是他做了很多修改，没有反映这个原貌，也就是说失去了影印的这个本分。那么中华再造呢应该没有这个问题，但是中华再造他没有尽到可能的努力，也就是说他没有把现在分散收藏在各地图书馆的词本、宋本、残本汇集起来，他没有全部汇集起来。比如说藏在成都草堂的那些残卷，他没有收进中华再造，因为国图藏本是中华再造本的底本，而国图藏本呢恰好就缺这些个卷。国图藏本是存40卷，一共50卷，国图藏本存40卷，卷1到20 22到35 39到44 48到50。那么草堂藏本存卷 是一共22卷，卷1到22，那么很显然其中的卷21就是国土所缺的卷数，那么中华再造没有把它收进去，这是顺便一说。那么这些不同的宋代的注本有什么样的意义，有什么样的问题都值得注意。下面看宋以后的注本，宋以后的注本呢，其实最重要的就是清代的注本。看一下前主度师的这个略历，以及下面前真的这两段话开体字。前主度师他最突出的这个价值呢，第一点就是说他是以无若本作为底本的，在前贤义这个时代，版本学、善本观念，以善本为底本的教刊学观念还没有成型，整个教刊学还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教刊学还没有出现，所以钱谦益他以无若本作为底本，他是具有善本做底本这样的自觉的意识的，他就比其他那叫高明好多，比如说比求助那叫高出很多。再有呢，就是他的注释对杜诗以及唐史的未被认识的重大的情况有了第一次的揭示。他这个揭示主要就是玄宗、肃宗之际的政治变局对杜甫的影响。那么这个政治变局这段历史真相的揭示，它主要是放在喜兵马的肩和柱，他的体力诗后面有注，那是逐句的解释，前注在注里边引用了大量的唐代的史料、唐代的文献，那么所有这些史料、这些文献所解释的杜诗的句子，最终构成了对玄宗之际政治变局的一个前所未有的披露。兼呢是在注之后，注是逐句的注，兼是全诗之后的一个总的解说、总的分析。前主无论是兼还是注，它都是以史证诗。那么最终它揭露出了肃宗对玄宗的迫害，那么这个当然影响到杜甫的后半生，而现存杜诗的绝大部分是在此以后的作品，所以它关系到对杜甫后半生以及大半部杜诗的了解，这就是前主杜诗的重大的价值。在吉部注释史上，或者简单讲在中国学术史上，前主杜诗是唐汉诸陶以后最重要的一部，横跨文史两个领域，取得对头等作家最重要问题的、最重要作品的这个创发、创建、发明，它是这么一个情况。前主杜诗呢，并没有被人们所充分认识，至少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我们刚才讲到，还要补充一点，就是前主杜诗的，第一是它的版本价值，第二是它的注释的发明，第三就是它的寄托。看这个100页。那么在杜甫《秋兴八首》，红豆卓于鹦鹉立，必无其劳凤凰之，这个下面有前注一条。值得注意的是，他在引用唐代笔记《云溪友谊》里边，就说唐明皇逃到蜀中，那么越公李龟年逃到长沙，那么在长沙，李龟年在当地的官员的宴会上唱了一首歌 红豆生南国引起满座的共鸣，所以满座的官员和客人在云溪友谊里面记载全部都忘，原文里面是忘形性，而惨然，这个惨然就是下泪，全部都忘形性。这是原文。那么前天一来把这个形字改为男字，他把它改为忘男性而惨然，这就说一个问题，西安应该在这个我们大体来示意，那么成都应该是在如果是在长沙的或者长沙在这个方向，如果是在长沙的李文言以及满座的客人，如果是忘男性而惨然的话，那就忘不到在成都的唐玄宗了，那就忘到南方去了，忘男的话，所以应该是忘形性，因为成都是在长沙的北面，
杭州长沙在这儿，那么成都在这儿，在它的西北方向，如果是在长沙而忘南性的话，那就忘不到在西北的成都的唐玄宗，那就变为落空了，所以忘形性是对的，忘南性是不对的。好，我们来看这个下文。那么钱谦益呢，他把允许有益的忘形性改为了忘男性，这可能是他有意的修改，修改的目的是为了寄托他自己的心情。我们将就这个图来看，刚才是长沙成都的关系，钱谦益的家是在江苏的，这个上面可能反映不出来，长江下游的南岸。那么如果望南性是代表他自己的话，他倒正吻合当时在西南方向的云王南明朝廷。常熟在这一块，而当时的永王呢，南明朝廷是在广西，比如说桂林，他后来拨迁在广西、广东、云南之间。不管怎么样，站在长江下游江南望南明朝廷，正好是望南性，所以呢，知道这个大体的方位就可以了。所以钱柱在引用允许有益望男望形性的时候，把它改变为望男性，再加上这个红豆本来就是代表思念故国，因此他这个修改可能寄托了他自己思念南明朝廷的心情。在今天的《徐氏四集》里边保存了，
徐氏四集里边保存了钱谦益当时，也就是说在顺治年间或者顺康之间写给徐氏四的一封书信，那封书信是为南明出谋划策，如何北伐，如何收复中原的大学士，也就是相当于宰相和吏兵两部尚书，他把这封书信报告了，奏报了永历皇帝。徐氏四是钱谦益的学生，这是他寄托思念南明的背景。在唐汉诸陶里面，应该没有注释人自己的心情和事迹的寄托，他仅仅是对陶渊明诗的前所未有的揭示。那么在前诸注释里边出现了自己的寄托，也就是说在以前这种以史正诗、诗史布政的革命性的学术经典，它纯粹是一个学术著作。那么钱谦益前诸注释，它出现了一个新的学术品格，就是说他的注释、他的学术著作、他的这个注释本身成为一个文言，而不仅是他所注释的诗是一个文言，这是他的新的情况。也就是说他里面有自己的寄托。顺便说一下呢，就是钱诸度氏的接受史。钱诸度氏在他问世以后不久，他是在康熙年间完成的。那么在乾隆年间他就遭到禁毁，越过200年清代历史，到清末才重新出现于世。他最早的公开的被引用是曾国藩同治34年打下太平天国，曾国藩在18家诗抄里边正式的公开的引用了洗兵马的前注，因为前注的主要内容就集中在洗兵马，他所关系的并不是洗兵马一诗，而是关系到此一段唐史和杜甫的后半生以及杜甫的大半部诗集。就像唐汉诸陶不仅关系数九一诗，而是关系到陶渊明自尽入宋以后的全部生活和全部作品一样。但是以后的100多年的情况，辛亥现在是100年是吧，100年的情况表明呢，就是学术界和或者说读者对钱诸度氏的接受还是不够，至少在近2年以前还是不够充分的。因为在清末王纲检友，马上清朝解体之后，钱诸度氏全部浮出水面以后，也就是说重新重见天日以后，中国是处于英法混战、抗日战争以及接连不断的战争和动乱之中，人们恐怕不一定就是说有普遍的、有充分的条件、有普遍的这个阅读条件来接受钱诸度氏。这种情况一直延续下来，以后再加上意识形态的影响，所以钱诸度氏从而杜甫诗歌、杜甫经历的真相的认识，应该说是还有待发展的。90年代有一本钱诸度氏的研究，他没有接触到这个问题，也就是说他没有说钱诸度氏所讲的悬殊之际的这段政治变局是真的还是错的，是对的是错的，从而度氏与此重大相关是对的还是错的，也就是说他没有对钱诸度氏的是与非、对与错拿出自己的判断，是对还是不对，还是部分对部分不对，因此这部书等于就是在根本问题上是交了白卷，是这样子。但是现在呢，已经有新的 著作起来了，那么已经详细的比我原来在此所简要讲到的前述故事的价值更要强劲，运用了很多新的材料，比如说十几部前述故事的原课本保存到今天的，来详细解释了前述故事的价值。好，下面是朱鹤麟的著本。朱鹤麟呢，是因为和钱谦益合作不成，所以自己做了一个著。朱鹤麟的著本现在已经有了印本了，那就是河北大学几位老师韩成武。韩成武老师和他的学生共同完成的朱鹤麟著本的点教，现在已经出版。那么以上呢，我们已经看到了好多这个著本，下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著本，那就是求著。求著是康熙年间完成的，那和钱谦益是同时代。我们来看一下他的两条繁例。这两条繁例简单讲就是说他没怎么提到，或者根本就没有提到他是以哪个版本做底本，是不是这样子。当然在当时他也很难看到宋本，很难看到善本，但是他似乎连他以何者为底本似乎讲的不是很清楚。但在此来看的话，他似乎是以草堂诗笺做底本，但是不是有多大变动，这个都是问题。